忘了拿走，这是我的道具哈。本来呢是想买一道比较高一点的梯子哈，但是因为我要带到松树岭去，我的车又装不下哈。然后呢，师母又怕我从梯子上掉下来哈，所以我们就折中办法，我就拿了这个小梯子来做个示范哈，你就当它是长梯子就好了哈。那说到梯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同感哈。我们人生有时候就是要爬梯子的，随着年日，我们是希望越爬越高，不论是知识的梯子、社会地位的梯子、工作的梯子、金钱的梯子啊，或者是产业的梯子，甚至有时爱情的梯子，我们一般人都希望能够越爬越高。我们只希望从最底的那一层爬到最高的那一点。我想不会有太多人希望能够从最高的那个地方爬到最低的，对不对？很少哈，几乎没有。比如说我们希望有一点点的工资啊，得到越来越多的工资哈。我们希望有一个小职位爬到一个高位置。我们希望有没有继续到家财爬的稍微有一点的金钱。我们希望有小工程师爬成变成一位大工程师我们希望有小学生变成大教授。我们很少人会希望由高工资变成低工资。有没有主动跟你老板说你给我少一点哈？老板说你疯了哈。也没有人希望从高位置变成小职位哈。就是可能做得太不高兴的时候大概会做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由很家财丰富变成没有积蓄，也没有人希望由大工程师变成小工程师，没有人希望由大教授变成小学生的，对不对呢？我们都是喜欢往上爬，很少会喜欢往下爬的。所以我们爬梯子，从出生来的那一天我们就爬梯子。我记得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开始爬什么呢？住在朋友的家里，后来呢再爬就住在一个租来的破旧的小房子，闹老鼠的，它里面的一个小房间。然后再爬呢就是跟同学一起住在地库，然后再爬呢就是后来结婚了，然后住了这个城市屋，再爬呢就住了现在这个房子。我想再继续往下爬是要住哪里呢？是不是要住更大的房子呢？或者是住农场，像汪邦良弟兄那样哈？所以人都是喜欢往上爬哈。有人的梯子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以前试过，像我当时穷学生出来去旅游，一开始住哪里呢？住 Motel 6哈，这里好像有 Motel 6，美国有 Motel 6，然后开始就住哪里？住在往上爬我不敢了，这个太高了。在往上爬呢就是爬住 Holiday Inn 哈，然后再住呢就住哪里？还没有哈， Best Western 哈。然后再往上爬呢住Embassy Suite 哈，然后再爬就 Sheraton 啊，再爬就是什么 Hilton， 再爬 Four Seasons Rich Carlton 这些 hotel 哈。然后有些人爬的梯子是这样，一开始呢是走路哈，刚来加拿大的时候走路，后来自行车，有摩托车，有些人跳过摩托车就开汽小轿车，后来大房车，后来 SUV， 后来豪华大 SUV 哈，现在当然有些人反过来是年老的时候才开摩托车哈，更下一步会是什么呢？找司机来帮你开车。另外我们的小孩也爬梯子的，一开始就给他们上 preschool Montessori 哈，后来要他们学钢琴学画画酷蒙补习然后进了中学希望他们读 honor， 进 IAP 读 IB 最后希望他们怎样常青藤，从小就有梯子要爬的，爬完了一个还有一个更高的阶梯成为下一个目标。所以人生总是有很多梯子可以爬，也需要爬，爬得越高地位越高条件越好拥有的更多 当然了，爬也不是问题，因为你不爬就不成功，不爬就不能出人头地。你我如果不爬的话，大概也没有今天，我们可能也不在温哥华，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我们也要注意，有些爬呢，不是越爬得越高就好的，有些是梯子呢，是不能继续爬的。比如说血糖的指标，你高了就别继续往上爬哈。你的胆固醇指标哈，高了也别继续往上走哈。还有些梯子爬到高的地方，你就要知道下一步你是不能继续往上走的。比如说这个房子哈，你越往上走，你想越大的房子，但有一天你可能这个房子你住不下。我昨天就送女儿去这个，她有一个，她要去学一个东西，她是学演戏哈，所以我们就跟她报了个名，就送她去的时候，然后在车上呢就听那个1130不是，听那个106.5哈，里面呢106.5这个基督教电台老是卖一个广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就是 Shannon Oak。 Shannon Oak 是什么呢？一个老人院，老是跟找一些老人家来说，哎呀，我以前多闷啊，我住了这里多好啊，什么？我以前听了都没感觉，我昨天送他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哎呀，讲到我都想去住了。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以后我大概想去住 Shannon Oak。 然后说你千万别，他老人院很恐怖我说那你养我，他也不说话。然后他说你不到必不得已别住，到最后一刻吧，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往上爬的时候，可能不是住农场，是住哪里？是住养老院。然后有些东西不能再往上爬的，我们说有五子登科，对不对？车子、妻子、房子、孩子、金子这五子呢，其中你妻子呢，你有了之后，你再继续往上爬呢，可能就会有小三、有婚外情，那你可别爬上去哈。话说回来，弟兄姐妹，还有一种梯子，我们不但不能再往上爬，而是要往下走这种梯子呢，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说的，它不是要爬到高处，而是要下到低处的一种梯子。而且这道梯子的成功与否，不是你爬得高就成功，而是你下得越底就越成功。这是一条什么梯子呢？首先让我用耶稣来说明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腓立比书2:5-11，其实之前那一段经文呢，我们以前也看过的。那一段经文是这样说，2:4，因为这一段经文呢是跟2:4有关的。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们个人要看重关心别人的事情，胜于关心自己的事情。那一个人怎么能够关心别人的事情，胜于自己的事情呢？主要就是他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对不对？就是我们上次所说过的。而这个谦卑的心怎么去做呢？他在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就是2:5开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他说耶稣为了我们，在那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并不是爬梯子爬到最高的地方，而是从梯子最高的地方下到最低的地方。耶稣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关心我们的事情胜于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他谦卑了自己，来到最低处来成就一些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个谦卑的心就在他这个下梯子里面表明，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在教会里面跟其他弟兄姐妹的相处，或许我们在家里面跟我们的配偶、子女、长辈相处，或者我们在工作的场合里面跟我们的上司、下属、同事相处，或者我们在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同学、老师相处，或者我们在任何场合里面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相处，我们到底是在爬着一个什么样的梯子呢？你是想爬到最高的地方傲视群雄， 还是你想下到最低处为别人着想呢？所以我说爬梯子并不是错，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在属灵的层面有一道梯子我们要学会的，不是越爬越高就越好，而是甚至不是说不爬就好，而是要从上面下来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来说说这个教会的团体吧。在这个属灵团体里面，神给我们的模式并不是要向上爬梯子的一个模式，不是要从寂寂无闻变成众人所拥戴的一个领袖，不是从一个小人物变成众人仰望的大英雄。在属灵团体里面，圣经给我们的例子是，我们要爬的梯子不是受人服侍的目标，而是学会耶稣那样从高处下到低处，大老板的可以卑微的服侍他人，大富豪可以甘心在教会打理卫生，大教授可以为教会的小孩子做老师。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模式，他从梯子上面走下来，他由无所不能走到不被重视，他由尊贵变成下人，他下来下到最低的低处。为什么呢？因为他关心你跟我，而透过这个走下来的动作，他也成为了你我彼此相待的一个榜样。所以他就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怎么做到呢？你要学会耶稣那样下梯子。那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一同来看看耶稣的梯子跟我们的有什么不一样，他怎样可以不是向上爬而是往下走，当他往下走的时候他爬得有多低，以致我们看看他最后又能够走多高。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其中的一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要做一个只顾自己事的人，要能够也顾别人事情的人，我们就要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耶稣基督那样的心态。然后保罗就继续形容耶稣怎样从梯子下来了。他说耶稣的起点是最高的那一点，就是跟神同等啊，跟神同等，就像这个梯子最高的那一点，他跟神是同等的，他跟天父共同坐在天上的这个宝座。圣经说天使敬拜他，俯伏在他的脚前，他就是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铺张新秀的上帝，他造了大地和其中所居住的一切人类，并且跟神一样爱这些人类。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人犯了罪，他们就不配再居住于神所创造这个天地。父神看着这些因为犯罪而流浪的人，知道他们永远沉沦的下场会是非常的可怕，他心里极其悲伤。而与神同等的耶稣也是同样的悲伤，因为神的本性是要付出而不是要得到。耶稣明白他跟神的同等不是要用来使自己得好处的，他跟神的同等是要让人得益处的，而唯一能够让人类脱离困境与沉沦的方法，就是要从高处下来，来到他们当中，活在人群当中，为你跟我付出这个罪的代价。只有神能够如此做，因为只有神能够住在人间而不像人类那样犯罪，只有神能够活在人的中间而仍然完全圣洁，只有神能够活得不受罪的捆绑而能够为人背负重担。所以耶稣看着父神，他知道他与神的同等不是为了紧紧抓住不放的 这些权柄，而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放下自己。所以他为了人类，他倒空自己，从最高的地方他爬下来最低的地方，为了要改变你跟我的生命。他是创造主，当他自己来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时候，他没有生在君王之家，他没有生在罗马皇室。你想想，我有时在想，如果我是神哈，当然这个不可能了哈，如果真的是我来的时候会住哪里哈，我肯定会说我会选择在不同的时代来到享受一下哈，去中国就生在帝王家，去到罗马就住在凯撒家哈，去到哪里就住在最有名望最好的最风光的那一家。但我发现上帝来到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没有这样做哈。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什么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你想想他就是神嘛。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他像神一样，但实际上不是神。这句话呢，说明他本身就是神，他原有神的本质，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他就跟神是一体的。所以基督跟神是同等的，但是呢，他又不认为这个同等是应该坚持不放的。他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这个字呢，很有意思的，就有点像这种抓得很紧不放哈，或者夺取拿走哈，据为己有，就是你不能拿，只有我才可拿的那种意思哈。所以他指的是某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紧紧抓住握住一种东西不放的意思。所以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这个地位哈，这个高处在梯子最高的那份，他不认为这个是要争取抓住的，就表明了他有一个向下爬的一个心态。那你知道我们人生路上，我们常常都希望有个好开头，但耶稣不是这样，他没有生在小康之家，也没有生在帝王之家，以致自己可以有经济能力可以起步的比别人早哈。以前看过有一个录像哈，找不到给大家看，有次看到他觉得挺有意思，他就是找了一群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他就说你生出来你家里的收入是多少钱的，你可以站在前面，然后你如果生出来是家庭有车的，你可以站在前面。然后就发现这些年轻人呢，全部已经开始站在不同的位置，然后他说你现在开始跑到目的地，结果怎样，排在前面的都比较占优势。他说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很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要体谅一下别人，走起步比你慢，所以起步比快的你要让起步比慢的跟你一起跑。耶稣却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起步的快，他生在一对贫穷的夫妇的家，在一个罗马被统治之地，住在一个没有人瞧得起的村子，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啊？拿撒勒哈。他长在那，住在那里哈，生在伯利恒，住在拿撒勒。在犹大众臣中，大家对拿撒勒看法是什么？这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哈？然后二章七节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说，这位本质是神的耶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完全的人。所以他能体会人的体会，他会饥饿，他会累，当钉子穿进他掌心的时候他会吃痛，当朋友出卖他的时候他会伤心。他知道人的软弱，但是他却愿意服侍人哈。所以你别以为耶稣不懂你的遭遇，他什么都知道。他又下得多低呢？后来在临钉十字架之前，他为了爱他的门徒，他爱他们到底，他为他们洗脚哈。你知道这个洗脚是很是主人不会做的事情，但他为他的门徒来洗脚。你想想，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竟然来到人间，为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类来洗脚。那他还可以往多低走呢？不但如此，他还继续爬下去，为了人，他 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没有错，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但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却走上了一条放下他所能够行神迹奇事的这个能力，他走上了这条死亡之路。因为我们只有借着他的死才能脱离罪的捆绑，所以他宁可被罪压伤，也不愿意我们被罪辖制。你要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刑法是罗马人发明的。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过去哈，你看那些历史哈，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一些处死人的刑法。我们中国的刑法也挺可怕的哈。我最近看了一本明朝这些事儿这本小说哈，然后历史小说，然后说到里面那些人怎么得罪皇帝之后怎么被杀的哈，其实挺残忍的哈。有些要找个高手哈，把你全身切了1000刀都不死的哈，然后慢慢的死哈，说这个太恐怖。还有什么五马分尸哈，我数字就是不行，五马分尸啦，还有这些上刀山下油锅啊这种刑法。那我跟你说哈，有人说世界上最严酷的刑法，这些都比不上钉十字架的惨。为什么呢？因为钉十字架是非常残忍的一个死法啊。罗马人发明了这个钉十字架的死法之后都觉得太残忍哈，然后不准用在罗马公民的身上哈，所以你看那些钉十字架的人呢都是非罗马公民哈，因为他说这个坐在我们自己人身上不行哈，坐在别人身上可以哈。那你要知道这个死法呢非常的残忍，而且非常的羞耻，非常的侮辱人哈。你知道我们现在所看的所有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像都是稍微美化了一点点的，你说还美化哈，里面血淋淋的，美化了一点哈。你没有发现现在我们所看的所有耶稣钉十字架的像都是上身赤裸，在最关键部分有一块布遮羞的。你知道这个可能不是真实的样子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讲人讲到，他说如果你要看这个真实的样子呢，你可能要到欧洲的一些，其中有一间教堂在他的天花板上有一幅，那幅是全身赤裸的，他说那幅耶稣钉十字的像可能是最真实的一幅耶稣钉十字的像。我那天听完之后我就在想，是啊，如果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连一块遮羞的布都没有，那是多么羞耻的事情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巴拿马去探望我病重垂危的外公外祖父哈。那时候我外祖父已经像小孩子了，疯疯癫癫，连我都不记得但就知道他以为我是他的兄弟的儿子，都不记得我是他孙子了。我就去看他，那时候他就是已经像小孩子一样，然后有他们请了两个小护士，就是那些西班牙裔的小护士在那边照顾他。那我一进去病房一看，吓得我一跳，他全身赤裸。你看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祖外，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很慈祥我很尊重的一个人，我那天一去突然看他赤裸，我全身看完突然间觉得哎呀，我心里很难受，然后我都不忍心看，也不想看，也觉得不配看。你知道吗？那种羞耻的心，然后那两个小女孩在那边，我觉得就像作弄她一样，我觉得很愤怒，又有点哈，就是五味杂陈。那你想想，耶稣钉十字架，荣耀的救主，竟然落到这个下场，就是一个非常羞耻的地步。他从最高的地方爬到最低的地方。以前有一位传道人叫查理斯·卫斯理，他写了很多首的诗歌，其中有一首诗歌叫，我们中文翻译叫怎能如此，他就描述了 耶稣这种不可思议的爱。我读读那个歌词给你们听。他说，主竟抛弃天上荣耀宝座，白白恩典何等无限，舍去己身成全大爱，救赎可怜亚当后代，恩典怜悯何等无限，我主我神将我寻回，奇异的爱怎能何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使。弟兄姐妹，这首诗歌所描述的就是耶稣下梯子，从上面下来，创造宇宙世界万物的神竟然愿意为我们爬下梯子，下到死亡的深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知道耶稣爬得多低，他爬从天上最高的地方下到阴间最深的地方，为了你跟我的好处，他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就在他被处死的罪犯埋于借来的坟墓，被众人丢弃，众叛亲离，下到阴间最深处的那一点的时候，天父却又怎样把他拉起来，提到梯子的最高的地方。所以圣经这样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姐妹，这段描述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是，我们如果愿意在主的谦卑上有份，我们就会在他的荣耀上有份。我们如果愿意像耶稣那样谦卑，我们就会像主那样被高举。我们如果愿意像主那样爬下梯子，我们也会像主那样被神接到高处。我再说一次，我们如果在主的谦卑上有份，我们也会在他的荣耀上有份。我们如果像主那样谦卑，也会像主那样被高举。我们如果愿意像主那样下楼梯，有一天神也会把我们带到楼梯的最高点。今天世上的人要爬的是梯子，要爬上去，爬地位，爬名声，爬物质，我们想要往上爬，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属灵的层面里面，梯子不是用来爬上去的，梯子是用来往下走。而且当你越下得越低，在神的心目中却越高。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在你跟人的交往里面，在你教会的生活，在你夫妇的关系，你下得越低，神把你拉得越高。秘诀就在这里，你们愿意往下爬，你们就会越往上升。在你的教会里，在你的家庭里，当你越服侍人，神越看重你。当你越付出，你天上的财宝就越多。当你越有爱，你就越有神的爱。我们如果愿意下梯子，我们必然能够上梯子。我们如果一心要上梯子，你就要先学会下梯子。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这样，不但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经文都给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希伯来书，他就是基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你看耶稣为了我们，他下梯子。如果我们听神的话，希望能够凡事不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只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如果我们把这句经文当成我们要去做的，怎么去做呢？就是你要学会怎么下梯子。我们人生的目标 不是为了爬梯子而爬梯子的。我们人生是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跟目的，而只有当我们带着耶稣基督一般的这颗心，不是爬梯子而是爬下梯子的心，我们才有机会看到神怎样把我们升高。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为什么神不用我们？因为我们还没学会下梯子。就当我们学会下梯子之后，我们才会爬梯子。我记得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哈。我记得我在1992年底、93年初，我们就在 UBC 的查经班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给中国大陆学者预备的一个查经班。在那个查经班里面呢，一开始呢，我们是侍奉包饺子给人家吃，然后买我每个礼拜六我就去唐人街买外卖，然后给这些人吃，然后向他们传福音。但在整个的侍奉当中呢，后来我就发现我老是做这种角色，就是买东西、接送，然后打扫卫生、洗盘碗，然后叠椅子，就做这些。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组长，他就在那边带茶巾，我听他带，我觉得我带的可能也不会差过他。然后我就想，为什么总是没有机会带呢？所以就有点，你知道吗？我就是想坐那个带茶巾的位置嘛，那我就做这种东西哈。但是呢，我又不是那种想争取的人，不过就耐心等吧，等吧，等吧，等到后来，结果到一直现在都没有在那个查经班里面带过查经哈。导师做了很多这种服事，但是很多年后自己再回头一看，突然间发现感谢主给我当时是做这种爵士。因为你在梯子底下做过，你才会体会这些。你如果在梯子上面从来没有下过来，你永远不知道别人的需要。所以我很感谢主，那个时候让我学习在那种情况底下没有争取、没有要，而学习了谦卑的心。然后再回头看，就发现神把我也提高了，让我能够成为牧师，成为牧养教会的一个他可以用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有时候当我们想为主多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耶稣基督那样，先学会爬下梯子。等到你下到最低的地方，你会发现神竟然把你提拔到一个你想都没想过的更高的地方。我们怎样可以把这些应用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怎样在教会生活里面去运用这些原则呢？我讲几个例子了，虚构的，若是刚好抢中你，说中你，那是巧合，那是巧合。比如说我们的爱宴到了，那一次刚好是轮到你要去复职安排吃的，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弄什么菜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主意是最棒的，你希望大家都会认同支持你也配合你。但是有人就表示说，哎呀，你这个弄的那个菜跟我们现在想的整体的菜式并配合起来并不很合适，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吃，你那个有点辣，你那个有点酸，你那个有点，总之有点味道的不一样，所以你能不能就是改一改啊？你听了之后你就有点不高兴，不想改。但是后来你想起了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原则，你想起了牧师今天的讲道要下梯子哈，你说好吧，我就下梯子哈，我就跟你们配合，好吧好吧好吧，我们就改，我就改一改哈。那就是因为你的改、你的配合、你的愿意、你的退一步，结果大家都做得很开心，大家也吃得很开心。也许你会想，如果按照我的心意本来也是会很开心，但是这个已经不是太重要，因为你觉得你让了这一步，大家可以退一步，大家都蒙福。然后我告诉你，你退的那一步或许你心里还是会有点不以为然，或是你是觉得现在虽然好，我那个其实也不差，但我告诉你，在你不知道的背后，你的神为你所下的那个梯级，他永远纪念你。又或者在团契里面，你希望所有人会爱你疼你，但是你发现你已经不是新朋友，没有发现你第二次来已经不是新朋友，大家对你的关心突然间好像不见了， 然后你 就心里面感觉，哎呀，好像没人注意我哈，所以你有点失望，不来这个教会了，没人理我哈。但你就想起了谢牧师所说的这个原则，下梯子哈，你就想，好吧，我就下一下梯子，反正没有人主动的跟我说话，就主动跟人说话就怎么样，人家不跟我说，我就主动跟人家说话，人家不关心我，就主动关心别人，总是有人需要被关心的，你就找啊找啊，哎呀，这个人好像没人跟他聊天，我就去跟他聊天。你知道吗？就因为你主动的下了一个阶梯，有人觉得被关心了，有人觉得团契温馨了，啊，我继续要来。然后我告诉你，最重要的就是你所做的，你所下的那一梯级。我告诉你，在永恒里面，主会永远纪念你的。又或者教会要装修，你很热心的参与侍奉，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有，你知道就有不同的意见哈。我听说以前有个教会，他们的地毯是红色的，后来经过了十几二十年，他们决定要换地毯。就要换地毯的时候呢，就是有人说要这个颜色，有那个颜色，那就争来争去，越争就越坚持不下，到最后呢，教会怕了。领袖们怕了，结果就地毯还是换了。你要换什么颜色吗？红色的，同一个颜色，因为怕得罪人，所以不敢。但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怎样？你说，我听了谢牧师的讲道，我就要下一个阶梯，我就下吧。然后我听你们的意见，我们一起来配搭，一起去做，每个人都下阶梯，结果大家同心了，然后大家的事工就完美了。不但你这个做法可以让一切都完美，你这个做法也让主在永恒里，你下的那个阶梯，主会永远纪念你的。我们还可以引申到你的家庭里面，可能某一天你跟你的配偶为一件事情在争论，坚持不下，然后你想想，谢牧师说要学在谦卑上面学做功夫，下楼梯，下阶梯，下梯子，我就下一下吧，我今天就让你好，让了之后怎样，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退一步风浪更猛哈，心里面很难受哈。但我告诉你，你别担心，因为在永恒里，主会为你所退的那一步，他会永远纪念你，有一天他会提拔你。而且你会看到，当你一让你配偶的时候，你配偶就会很不好意思哈，对不对？开始可能嘴硬，后来会对你更好一点哈。主会提拔你的，不会让你吃亏。在侍奉里面是如此，在家庭里面是如此，在婚姻里面是如此，在工作、在学业、在任何关系里面都是如此。如果你愿意为主下一个阶梯，可能你会得到眼前的回报，也许你得不到眼前的回报，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在永恒里，在神的眼光里，你下的那一个阶梯，神会永远纪念你。我记得很久以前，说起来大概二十几年前，那时候有一份基督教的报纸，有一篇文章我看了很喜欢，我就把它剪下来，我一直留到现在哈。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讲到也读过给大家听，我有时候会拿来再看提醒自己，虽然我已经不是一般的信徒，是传道人，但我觉得这句话还是这段文章里面所说的还是在对着我说的，我就把这个跟你们分享。这个就是下楼梯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默然付出的你。你是默然付出的平信徒，为教会问神谱，为众弟兄姐妹，为未信的亲友不住地代求，或午夜或凌晨，你横切的祷告必定达到天庭。你是默然付出的平信徒，奉献你的金钱又何止十分之一，你自己虽然好几年未曾添置新衣，难得见你去餐馆坐席，每天开着的是老爷车，住宅中仍然是那些旧家具，却丰丰富富把更多的送到神的手里，你这金钱的好管家，天父必打开天窗轻抚于你。 你是默然付出的平信徒，尽管一天的工作精疲力竭，你仍然拿起电话，借着银线传递肢体的关怀。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哈，所以就借银线哈。随主日没来，随的工作需要从密，随家的孩子生病，都在你的心里深深询问劝慰，都说明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中看到了自己的责任。你是默然付出的平信徒，接送无交通工具的弟兄姐妹朋友出入教会，一趟又一趟，一年又一年，你都那么甘心乐意。你是默然付出的平信徒，见人就传福音，无论在商店在公寓，数不清的失丧者都被你热诊唤醒归回，你负起了神交托的大使命，让福音传遍地极万民。你是默然付出的平信徒，每主日都在人不为的琐碎事上卖力，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的你啊，是全体会友的表率，是一篇无声的信息，愿人人都和你一样，与行道代替听道，把爱人的心表达在你的一举一动里。弟兄姐妹，这是下楼梯的一篇诗。这里所提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所熟悉的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你要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在永恒里是被主纪念的那一位。你也要感谢神让你有机会认识这样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活出了基督的榜样。如果这篇诗里面所说的有你，你知道吗？你这默然付出的信徒，在永恒里神会纪念你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原则是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里都可以去实践出来的，这样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为主的缘故付出自己，去爱主所爱的每一个人。你知道耶稣从最高的宝座下到最低处，就是为了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今天他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要我们学习怎样从我们的最高点下到最高点，去爱我们身边的这些可爱或不可爱的人群。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什么？多人的赎价。耶稣爬下梯子来。弟兄姐妹，耶稣既然是这样做，我们跟随他的人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呢？所以让我们为主的缘故，宁可不受人的服侍，却要服侍人，宁可死去自己，作为为主的缘故能够由梯子上面下来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叫做让我爱而不受感戴。那歌词呢，其实也是在说着这种下楼梯的这种心态。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侍奉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纪念，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看见，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掰饼不想留饼，到处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去安宁而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背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我们的主耶稣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施。我竟不知前路究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 不伸冤。弟兄姐妹，这篇诗歌所描述的，也就是耶稣基督那种从上而下的心态。我的盼望是让我们也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在家里，有时候你可以谦卑的忍让一下，在学校里，有时候你可以谦卑的为主的缘故下个梯级，在婚姻中，有时候为了主的缘故，你下了一步，上帝会纪念你。在与人相处的状况当中也是如此，在工作、在教会、在侍奉中，记得成功与否不是你爬得多高，而是你爬得有多低，而你爬的这个低是因为神看了喜悦，然后他会把你提拔。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教导我们要谦卑，也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今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听到你对我们的说话，让我们回去在我们的生活圈子，在我们生命里，我们学会在一个属灵生命上，在谦卑的追求上，我们做一个学会下梯子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下得越低，我们就越能够被你来升高，因为你说过你看顾谦卑的人，你抵挡骄傲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牧师的信息，请大家起立。